那个都小点声，
嗯，
我要讲两句。
你要干啥？
就是这个口号一出来的时候啊，大家就知道菜市场之神又来了，
又来了。
今天早上啊，
嗯、
我验证了说为什么有很多年龄大的这个大爷大娘啊，
嗯嗯、
挺愿意大上午头或者早晨，
嗯，
就去超市。
哦，
像什么这个沃尔玛呀、恒隆啊，什么什么这个欧亚这些超市啊。今天早晨，
嗯，
我去沃尔玛，
你大早上去的
啊？
嗯，
就是那个国商那个，
嗯，
国商还没开门呢，
嗯、
你得从后面那个单独下去进超市。
是，
哎，嗯、太好了，
那好在哪儿呢？
我问你一下子、
嗯，
你平时买西兰花大概多钱一个？
那不得四五块钱一个？
四五块钱，
嗯，五块钱。
哎、我去有的地方西兰花几块钱，卡顶上写九块钱，称完了，
嗯，
二块钱，
嗯，
两块。
啊，那为啥呢？
就是限时
啊啊啊！
我是早上九点多钟去的吧？
嗯、
你那个你那超市那大姐愿意唠嗑，说、
嗯嗯嗯，
哎，老弟，西兰花你不来点？
嗯嗯嗯，
看看表，再过十五分钟恢复原价了。
哦，
一块九毛九。
哦，
老盖了，
还有这个福利，咱就知道那个超市要关门之前
就
有一些福利，
啊、就是大早上。
嗯嗯嗯，
我说咋这么便宜呢？这怎么回事呢？他说就是这个时间特价，到十点直接就恢复原价。
哦、
嗯，我说那啥新鲜嘛，新鲜老新鲜。我这刚才看着一个老好了，卡拎去的，这个你放冰箱放着。我说我家冰箱还有西兰花，你哎，待会儿我给你封上，你回去放。我跟你说，我家西兰花一整个扣上之后，在冰箱里一放，放一个礼拜啥事没有。嗯嗯嗯，你就放吧，信大姐的。
那个啥那个卫生纸。
卫生纸咱去那边咱没去啊，这先说西兰花、两块咔一称，两块一毛二、
嗯、
啊，大姐说你就放吧，老盖了、
嗯、
多好啊，你回原价之后你都得六七块钱一个，
对，
多好啊。然后我说哎呀这早上这么好吗，我一看我再来个速冻水饺吧，速冻水饺、
嗯、
早上限时
速冻水饺也
你看看，
我以为只有就是生鲜类的才会便宜，
你了解我是哪嘎挂那种爆炸的大红标，
对，然后有一个向下的箭头，
啊、对，
箭头下面是那个价钱，
爆炸大红标，我直奔爆炸大红标去了，一看，
嗯，
正价是26.8一那个
一盒
，然后呢是买一件立减8元，
哦，那也就合适，要这8块钱谁给呀？
啊，太合适了，
嗯、
咔咔，我弄来两盒，
嗯
啊，之后往那边走，我说来鸡翅，给你烤个鸡翅吧、
嗯，
鸡翅中，
嗯，
1块钱一根。
啊，
嗯
啊，那这个太便宜了，
鸡翅中1块钱一根，
这个、太便宜了。
哎呀，
鸡翅是30多一斤，
那可不，
33一斤吧，一斤你也就能要
你
12-13个。
那平时买反正是得合2-3块，3块钱左右吧。
对，12-13个吗？3块钱
一个，
36吗？33一斤吗？
不是冰冻的啊，
哦，
鲜着呢，
1块钱一根。
我是夹，因为我看它这么便宜，那这怎么回事啊？
嗯嗯，
我特意夹起来，
嗯，
因为那个卖肉那个地方，它不都是那种灯吗？
是，
我拿起来、
嗯、
上卖鱼那会儿看的，你看，新鲜的，
是，
哎，我就咔咔咔弄
装。像我这种风格，1块钱一个，我能整100个。
我怒整一兜，
啊，
哎，怒整一兜，
那一个人一个太便宜了，
那是不是？
太便宜了，
老盖了，我
这个真是买到就是赚到。真的，这个你买完以后，你转手，你上菜市场，你卖，你都挣钱啊。
虾，
嗯，
断养的虾，
嗯，
放到那个大冰坨上，
嗯，
还有个别的在那块划了腿呢，
还动弹呢。
我说你这那个水产这块管理太不严格了，这种划了腿你应该扔到活虾那里。就是但凡是它能动弹的。
都不叫断养的，
对，都不叫断养的、
嗯、
那里面还哎呦看哎呀还挺大挺肥，
嗯嗯，
哎呦我就挑那个就是虚味的还搁那块嘚瑟的颤抖的、
嗯、
这些夸夸奖
是
32
啊，那原来如此，怪不得这么多大爷大妈愿意早晨上超市
啊。那行啊，就是那种嘚瑟的放在缸里，
嗯，
正价应该是49，
差不多
啊，
差不多
32，夸夸我怒来一兜，
哎呀
老盖了，满100元免停车费，夸夸。
你这个1块钱一根这个鸡翅，我得整一个，
我得整。他就是老多人了，
啊啊啊
啊！就一看就不是经常搞这种活动，
嗯嗯嗯，
应该是。然后呢，我一看哪嘎人多往哪嘎去啊，
嗯嗯，
完哪嘎人多就哪嘎贴那种爆炸的大红字儿、大红标那个地方，
爆炸
老盖了。
行啊，这个。 又解惑了呗。
啊，
之前一直不理解，说为什么他们要起大早上超市。
纸尿裤，
嗯，
满300减120。
哎呀，
我的天，
那就是比在网上买还便宜
啊！我特意算了一下，比网上便宜。
嗯，现在其实因为实体店受到网络的冲击，有一些实体店卖的东西已经开始跟网上差不多，或者甚至是比网上便宜，因为网上卖它也挣钱，
嗯，啊，对呀，
啊，对呀，
啊，你得对抗啊。
对，因为它是啥呢？它不可能所有东西都便宜。
嗯，
你就像以前咱们聊过这个话题，就超市永远有特价的东西。
对，
如果你今天到超市，你只买爆炸牌的，
嗯，
那你就是省钱。
对，反正我这种人，他想挣我钱呢，真是，哎呀，四个字，天方夜谭。我就只买那种爆炸的，哎，我一看爆炸。
嗯，
只要我家还有好几包呢，
是
我一看，呵，这种情况来又下三包。
他正常是应该是用爆炸价的这个来吸引你，
对，
然后你买别的，他从过别的勾回来。
哎，
嗯，
我一看太好了，太香了，我那款就是这个，不是我那款，我那女儿那款，
对，
他那个是啥？他那小拉拉裤正好是，原价100几块钱
是
一包，
嗯嗯，
正好三包，
三包，对，
300减120，我说你给我减。谁俩呢？你合80块钱一包，上哪找去？
你这个今天是没清消费啊，
老该了。就是你在消费的过程中，
嗯，
是一种快乐。
对，买到即是赚到。
对，买东西这玩意儿吧，就是你别买完之后就，哎呀，闹心呐，窝火呀。主要闹心窝火发生在啥呢？你买完了之后，
嗯，
你发现，哎，怎么谁谁谁买的跟我一样的便宜，比我这便宜呢？
对，
就像买那个滑雪我那个大背包似的。
是，嗯，
我前脚那是多少钱下单？
嗯，
买完了之后就是那边刚发货。
对，嗯嗯。
如果是没发货的话，我就对了。
是，
这边刚发货，群里那个女室友
是，
嗯，说，哎，杨哥，你这多少钱买的？200多。嗯，哎，我这才120啊。
对，
哎呀，
上火，东西还没到呢。
对，那个就闹心了。
嗯，
然后这个东西来了之后，你看它你也别扭。
就是这样，就是那个你有没有那种心，买东西时候那种心态啊？就你买这东西之后，你不知道它是真假。
哦。
然后你上网呢，你去查专业的帖子
啊，
然后根据帖子的描述，你一样一样对，然后你发现对完之后吧，你也分辨不出来你这个到底是真的还是假的，
就你觉得不准成，
因为你这个吧跟那个嘎嘎真那个
有点不一样，
一比呢感觉好像还差点
啊，
但是呢还不像人家举出例子的这个假货
嗯
那么次，这种时候你就是特别闹心。
就我是这样的啊，
嗯，
如果我买这个东西是1000元以上的，
是
那么我是绝技不会查，但是你给自己找别扭啊。
对呀，啊，对
啊，
嗯，
当然呢，如果说这个东西呢不是很贵啊，
嗯，
几百块钱
是，
然后呢你在买的时候就隐约觉得有可能是假的，
对，嗯，
但是你又知道即使是假的它也那个不耽误使，
嗯嗯
啊，它也不耽误使，这种情况无所谓。
无所谓哈，
嗯，那种情况。
现在是这样，就是说，当你在网上买东西的时候，就是商家和你的聊天记录是可以作为这个证据的
啊。
就你问他，你说你们家卖的这个是正品行货吗？
嗯，
是全新正品行货吗？他如果说是，把这张截图；如果是假的，你就可以三倍赔偿。所以敢这么回答的，
啊，
现在他指定是真的。
哦，
哎，他不回答你的，那就是肯定有问题，
肯定，嗯，
对，你说你这个是全新正品行货吗？你把这个全给他堵死，
嗯，
有的人问说你这是全新的吗？他说是，但是他不一定是行货，
嗯，
哎，他可能是水的走私的，你比如买那个电子产品什么的，
嗯，
哎，他就钻这个空子。
那既然你都已经这么问了，
嗯嗯，
就说明十有八有这个东西它不是正品行货，正好你上实体店买去。是吧？
因为有的东西确实这个，
哎，就实体店有的时候也不是很，
嗯，也不是很稳啊，
嗯。
所以就是你找那种大店，比如你看3个皇冠，
啊，嗯，
然后你直接就问他客服，你说这个是不是全新正品行货？他如果说是，
嗯，
现在基本上就是肯定是真的。
那种
没跑，
就是那种那个官方旗舰店
啊，那都白扯，都没有用
啊，
都没有用。因为啥呢？官方旗舰店本身肯定是没问题。但是你不能排除官方旗舰店个别销售人员的个人问题
啊！我明白了。
曾经在咱们长春出现过一个事儿，上新闻了，
嗯，
在某大型商场的一个著名的运动品牌连锁店里面买到了假鞋。
嗯，
后来最后调查是那个销售人员掉包的
啊，
哎
啊，顶锅呗，属于。有可能
得谈呢，这事咱损失太大了，你听一下吧。比如说来一双十双是真的，我投出去三双，
嗯，
我不能都投出去，都投出去那不废了吗？
嗯，
哎，然后投出去三双，
然后那个你看这个买货这人一瞅，嗯，我感觉他应该不在乎真假，然后随手就把这个，
哎，对对对，啊，
来吧啊，我们听一段广告，广告之后继续节目。嗯，
来啊，我们今天来跟大家聊一聊，你是一个适应能力强的人吗？
啊，
哎，
嗯，是哪种呢？哪种？
全
自然环境、人文环境，
全方位，全方位。你就比如说啊，比如说，嗯，前两天我在家里面换床单，
嗯，
我家那个床单都是铺两层，为什么铺两层呢？因为我呢，可能是这个
起夜的时候由于不及时，
不是，因为我吧，我这个属油性皮肤，冒油
啊，
油大。
嗯，
你这个要是铺一层的话呢，有可能就是你夏，尤其是
冬天也油大，
有可能你夏天或者是啥时候你一出汗呢，这个第一层就塌透了
啊，
塌透了就给这个褥子就是中间后脊的地方就塌焦黄。
那你这是属于你这得治
啊，
这是属于夜汗什么玩意儿，盗汗什么？
我以为你要说湿巾。然后呢，这个就是时间长了之后，包括我头发出油。枕巾也是，枕巾我垫两层，
嗯，
要不然的话就给枕套整的那个焦黄，
两层中间要不要有保鲜膜之类的？
不用啊。所以呢，就是家里面都是铺两层床单，
嗯，
然后昨天呢，我这两层床单底下那层是厚的，底下那层是一个就是
带棉那种，
是纱绒也不是哪个，就是有一个这个粗麻布料的这个，
跟大上河北那回他给那个，
对对对，差不多，就那种粗麻的，一摸这个拉手那种
啊，那个真拉呀，
哎对，然后呢上面再铺一个纯棉的薄的，
嗯，
然后呢这个粗麻这个呢，它是属于那种特别厚的那种粗麻的料，
嗯，
它是三条布拼接而成的，它不是说，
嗯，
因为它那个东西织的时候可能织不了一整张那么大
啊，对，
哎。他比如说这个1米8宽的床，他可能是
中间有一个，
对对对，有个横道，
很奇怪，
是不是，
啊？
因为他织不了那么宽，
嗯，
我觉得他应该是织不了那么宽，
那
玩意儿厚啊。
对呀，那从技术上我觉得应该不至于，
成本问题呗，嗯，
啊，
你就像那个门似的，你看你买那个木门，哎，
我知道他炸的这个机器，
哎，对对对，
就那么宽，
就那么宽。那木门你要是三块板拼的门是多少钱？两块板拼的门是多少钱？
嗯，
一堆碎木条拼的门是多少钱？
嗯，
跟应该跟这个有关。我就把那个床单铺反了，
嗯，
你正常来讲那个棱是应该在床的正中间对吧，
嗯，
我横着那，因为我那床是2米乘2米2的，那床吧看着你也不知道是哪头，是
正好给王老师隔过去，哈哈哈哈，抱着鼓捞一鼓捞隔你啊，
这但对但以前是这样的，
嗯，
就是正好中间一分为二，就是
这不好，
然后我铺反了，就变成在你腰这个地方，
啊，
横道，
嗯，
有一条棱，那个棱，因为你知道我说那个材质，
我知道
那个棱挺厚的，
哎，是，
哎呀，就是我突然想起了豌豆公主的故事，
嗯，
就是你这个皮肤很娇嫩呐，啊，这个是鸭绒垫子下面有个豌豆，你睡不好觉，
嗯，
我也是，我说这个玩意儿搁这荡挺啊，就正好搁腰这个，
嗯，
然后你往左翻呢，它也是荡你，往右翻它也荡你，因为它整个等于是给床分成上下两半了嘛。
你那啥呀，啊？
嗯，
你稍微往底下窜一窜，正好在那个腰
窝那个地方
啊。
对，你只有在那的时候它不荡你。
那不行，那脚当了是吧？
对呀，啊，然后你翻，那你侧身的时候不行，侧身的时候它咋的都荡挺，
真难受，
就特别难受。然后当天晚上吧，因为有点晚了，我还挺困的，而且你要知道要换它，
嗯，
特别麻烦。
对，
枕头拿走。被拿走，上面那层纯棉的拿走，你才能换它。
嗯，它是在底下的呀。
而且你刚换完呢，本来就闹心。我说不行，
嗯，
我说今天晚上弄地吧，各听吧，听吧，
嗯，
明天晚上换。三天了，习惯了。
按摩是吧？晚上躺，然后再整个雇佣找哎棱的啊，棱搁这呢，哎，一顿蹭得劲儿。
哎，真的习惯了。
嗯，
就正常说，手上的皮肤应该是比较粗糙的吧？
啊。
就以前你拿手抹擦那个你都觉得荡挺，你说这玩意儿肯定得硌挺，
哎呀
现在无所谓了，
你三天是吧，
嗯，
五天之后你再看看，你会看这个床单都没啥事儿啊，就中间这个冷着，哎，一条黑印儿。
哎，就是我就想人这个适应能力非常强，
我在睡觉这块这是挺难的，
挺难是不是，
我别的方面适应能力就是强到已经不行了，都上外太空了，
嗯，
但我睡觉不行，
嗯，
换个地方睡不着，
我地方不挑，我挑枕头，
啊，
嗯，就是你比如说
空间无所谓，
空间无所谓。你比如咱出差，那那个饭店的破枕头，哎，我就说全世界的这个饭店啊，就是生产这个宾馆酒店用品的这些，
嗯，
这些这个厂家们，你们是不是脑有问题呀？脑瓜是不是让驴踢过呀？那为啥那枕头非得是那么软乎，然后一个矮两个厚呢？为什么？
我因为别人家咱不知道啊、
嗯、
正常我认识我周围的朋友家没有人盖那种
对、
啊、那种枕头。
那种枕头只有宾馆和饭店有，
嗯，
自己家没有那样的枕头。
非常不舒服。
对呀、啊、那是为什么呢？你宾馆和酒店你是不是为了让这个
睡得劲儿，
大家睡得得劲儿啊，
嗯，
没有一个得劲儿枕头。我这辈子啊就住过一次五星级酒店。当然了，我住那个我这辈子住过最好的酒店是华电那个。
华电叫咱叫啥？华电
之
光，
华电之光给安排的那个，
华
那个酒店的枕头也一样垃圾。
嗯，
哎，然后就说我这辈子只住过一次五星级酒店。
华电之光，你听着了吗？安排到细节，枕头
整点倒壳子的。
哎，
这个我住那个五星级酒店是怎么回事呢？我一个同学从深圳那边，哎，不是从厦门那边回到长春，
嗯，
啊，回到长春这个属于是公派
啊、
公出。然后呢，你厦门那边有钱，那个住宿标准高，说、
嗯、
一天晚上可能是
三万，
可能七八百吧。
啊，
然后呢，因为啥呢？因为那个时候正好是旅游东北的旅游的淡季，
啊、
你像东北冬天旅游是旺季，
嗯，
大夏天
滑雪啥的，
七月底、
嗯、
谁来东北旅游来？
嗯，
对不对？那时候东北的那个也就去去长白山呗。那时候东北旅游的淡季，五星级酒店便宜，
花店红石森林公园，
对对对对对，好像就是七百多。
嗯，
七百多一个标间，很对于五星级酒店来说很便宜了。
嗯，
然后我那同学说那标准之内咱整这个。
嗯，
然后呢他因为他来长春了嘛，然后那个他那个说那你来，你咱俩那个标间正好一人一个床，然后晚上唠唠嗑，好几年没见了。
这什么员工真不知道为为单位省钱，哎呦天哪。
然后我就去了。啊，这我头一回住五星级酒店，五星级酒店的枕头也是垃圾，
也是那个哈，
垃圾
啊！我在想，为什么这个宾馆酒店它不用倒盒子枕头？
嗯，
倒盒子枕头起灰，
对对、
嗯，
是起灰。但是你可以用那个，就是
或者你不用倒盒，用那啥，正常它是一个那种棉枕头啊，
是嗯，
但是最顶上那层，
嗯嗯嗯嗯，
它有几道棱，
哎对，有几道棱，里面装的是那个
小石子儿或者什么、
啊、倒盒，
那
个叫什么来着？决明子
啊，
嗯、
那个其实没问题，
没问题，没问题，
那个没问题的，
啥玩意儿？个脑瓜那往上一躺就炫里头了，
嗯，
两边耳朵都给你呼死，
对，就跟没躺枕头一样。
然后你要是整一个吧，贼矮，
嗯，
整两个吧，撅脖子，
嗯，
我每回都是
不得劲儿。
你包括那回咱俩搁北京不也是吗？
我急眼是啥呀、啊？
我都叠衣服，
对，
我把衣服叠好了。再盖一个枕头，然后把衣服垫底下，有时候把牛仔裤垫底下。
带我上北方市场啊，那天我买上北方市场买那个床上用品，
嗯，
我看，就比如说这家卖枕头，
嗯嗯，
他那顶上陈列着，打比方十个枕头的话，
嗯、
至少有五个是那种枕头，
嗯嗯，
我就分析他既然摆这么多这那种枕头，
嗯嗯，
是不是还是有人家睡这种枕头
便宜吧？
它便宜，它指定是便宜啊！
嗯，
它松松垮垮的，密度在这呢。
那对，那对
啊，它便宜指定哎，不便宜，
不便宜，
不便宜。
嗯嗯，
它好多那种枕头是那个鹅绒
啊，鹅绒枕头，
鹅绒枕，
嗯、是是是，
真扎不。
对，按理说不应该是便宜。
哎呀，
那你想，人家星级酒店，这别的地方都肯花钱，就在枕头这跟你抠搜的。
那我老丈人，
嗯嗯，
枕头专家嘛。
啊，乳胶枕。
就是各种啊、哎，什么乳胶枕啊，充气枕啊，水枕啊，那个什么，就
远红外磁疗枕，
就什么枕头它都有。
是，
哎，什么冰浴枕呐、啊，什么什么玩意儿的啊，什么枕头它都有。
是，
你就来吧。完了，他曾经给过两个那种鹅绒枕，
嗯嗯，
真上火呀，盖
呼挺、
嗯，不得劲儿。
嗯嗯，
然后那个还往那钻，因为鹅绒啊，
嗯嗯，
它你要绒那边钻出来还好啊，
嗯嗯，
但是绒那边通常它不钻出来呀，
是，
它都是根儿那边钻出来，扎脖子呀。哎呀，
那你说到这个在外面住宾馆，你有多长时间没住过没有窗户的屋子了？就完全没有窗户
了、嗯、啊，多长时间没出差了吧？出差也没有住没出、好像老长时间了。
我不是去这个，我不是去北京
奇葩说去
对执行任务的时候、就我寻思能便宜点吗？
你看你就不敢你厦门的同学。
我寻思便宜点，这俩房间有窗和没窗差30块钱
啊！
我寻思那能咋的呀？ 本来也不是啥贵宾馆那种那个快捷酒店，
对，就存一宿。再一个，我是来干啥来了？
对呀、
啊，我是来飘来了。
是
飘就要找这种
对对对
苦的感觉
对对对。我就要一个没有窗户的。
嗯、
哎呀，真憋挺，真闷挺啊！
让不来气儿，让不来气儿。
然后一关灯，黢黑黢黑的，啥也看不着，
老过瘾，
一丝亮都没有。
嗯，
哎呀，反正倒是挺助眠，因为太黑了，
嗯、
你就。
嗯
哎，很快就睡着了、
哎。科学讲，太黑了对睡眠质量不好啊。
来吧，我们进广告啊。今天来跟大家聊一聊你啊适应能力强不强？我们今天来跟大家聊说你的适应能力强不强啊？
嗯、
微信公众平台有朋友说自己因为这个工作原因总出差的，然后出差呢住酒店呢，是一个适应的过程。说刚开始也觉得不得劲儿，现在呢已经适应了啊，觉得搁家睡的还不敌出差睡得好。
对，他就是这个适应嘛。
对，人的适应能力太强了。你就比如说这个上午我们上雪场去滑雪啊。关于这个滑雪眼镜戴还是不戴的问题，
嗯，
你如果从打你迈进雪场的一瞬间你就把眼镜扣上，然后整个过程中你强制自己不摘下来，大概过30分钟你就彻底适应了。
嗯
嗯，你如果
一摘下来还挺晃眼的。
对，如果你这个戴了，哎，这句话挺难说呀，摘了戴，戴着摘，你就永远都适应不了。
嗯
啊，他这个人还是挺厉害的，包括对温度啊，你想这个。咱们现在不用往远说，大前天，
嗯，
是不给很多人都冻赖了
啊？太冷了，
都冻赖了吧？星期一那天都冻赖了吧？
嗯，
那你看到星期四，
适应了，
是不是适应了？
适应了
啊，是这气温，有人说啊，气温也回升了，没回升太多，嗯
呐，
嗯，
都光膀子了，
不至于啊，不至于，就是这个人的这个适应能力还是很强的。
嗯、
你想象一下，我们生活在东北，-30度的日子也有。和那些生活在赤道-40度的，
嗯，
我们都是人类，
嗯，
我们都在这个地球上生活，
对，
我们的身体构造都是一样的，
对，
啊、那你说为什么呢？为什么就是他们搁那儿生活的也挺好，我们搁这儿生活的也挺好？要换一下子呢，可能都觉得，哎呀，他们咋活的呢？大家都是有这种疑惑、啊，
那可不，哎，就像是同样都是生活在东北，
嗯，
那这个也有这种疑惑呀、啊，
嗯，
像我家。由于我天天搁屋里这个温度啊，那天我说了吧，我暖气坏了，
停了
啊，然后小区说那个什么呢，这正在抢修，
嗯
啊，大概一天的时间停气一天，我家伙这给我冻的，我一看温度表都已经掉到25.5度了，这哪行啊，太冷了，
多气人，
哎呦我在屋里直打喷嚏，这给我冻的不行了，你看大林，
嗯，
现在屋里19度。就也
稍微给烧一烧，21了。哎呀，今天屋里真暖和
啊，真暖和！你那不也活动活蹦乱跳的吗？
对，
是不是？天天上班也洗脸呢，啊，也没说脸也不洗烂，嗯，是吧？没达到这种程度。
那没毛病啊，就是人对这个温度的这个适应啊，怎么说呢？就是你说适应能力快强是好事吗？
嗯，我觉得是好事，
是好事。
嗯，
那你这不会是说整的太抖了吗？就比如说啊，比如说你这个人。你对寒冷的适应能力特别强，但是寒冷本身是没变的呀，
嗯，
对吧？那你-20度搁那摆着，
嗯、
-20度就是-20度、
嗯。
然后有的人呢，他比较歇力，你比如说张三儿啊，他这个适应能力差，他可能是觉得冷，觉得难受，他可能就多穿点，对自己的保护呢就要更周密一点。
嗯、
李三儿可能就是20分钟适应了，不在乎，
嗯，
但是冷的这个绝对值是没变的呀，
嗯、
他没因为你适应了他就变了，
嗯，
那对身体。会带来伤害。
其实咱们这个东北人嘛，适应能力真的是很强的。
嗯，
就是在这个温度这块，
是
因为夏天的时候咱也体会了，有时候你看天气预报啊，很多这个南方的城市，哎，20来度，
嗯，
咱这35，
有，
是吧？
嗯，
然后你看咱日常的冬天，
嗯，
我家，
嗯，
常年29度，是不是？外面-20多度。
温差五十度
，我天天我这种适应，我从屋里出来下去，那个进来出来进去出来进去啊，那你看看，这不也活不乱跳都没事儿、
嗯。
所以说，我觉得这个温度，这种抖动啊，
嗯嗯、
在东北，
嗯，
是一个最好的体现。
也是哈，那你说很多生活在这个，比如说长江流域的一些，他如果一直不去特别冷的地方生活的话啊，他人生的这个温度的变化就是从。-7-8度，零下、
嗯、
都到不了，
到不了，到不了，到不了。
嗯，-2-3度，
嗯，
-2-3度，水就基本上也算是结不了冰啊。当然过了0度就结冰，
嗯、
但是它不
白天地下热呀。
对，
嗯，
零下两三度到零上 35呗，
嗯嗯，
35呗，
差不多。
那它的这个跨度就是30多度，
嗯，
但是咱们是50多度，
咱下限低呀、啊，
对，咱是50多度。
还有一个啥呢？有很多这个，咱别说纯南方啊，
嗯、
就是江南一带，
是
啊、江南啊、华南那俩溜吧，是什么呢？在冬天的时候，
嗯，
真纯恒温。室内跟室外温度几乎差不多，差不太多。
外面10度，屋里也10度。
哎，差不太多。那你说你沿着身体，
对
啊，
不一样啊。
嗯，
你再说那个，你再说，咱们说适应嘛，说人耳朵对声音的适应，这个挺厉害
啊，
这个挺厉害。你看爱家那耳机拧1/4，
嗯、
那么老大声。咱要是用那个音量，咱就得震的，就是啥也听不着。
那只能说人耳背的程度不一样，对不对？
不是，但是我想说的是啥呢？那大林子和王阳老师都是正常人的，
嗯，
他们在刚跟爱家做节目的时候都震懵了都
啊，对，震适应了，你说
现在都适应了。
那人说那啥呢？蹦迪，
啊，
对吧？刚一下啊，震听音乐节啊，震听，
嗯，
你不用时间长啊，
嗯。
你玩15分钟
是适应了，
哎呀，你老高兴了，是吧？老高兴了，
确实。
然后持续这个声音，但是声音一旦降下来，
嗯、
你会发现不对，声变小。
嗯、
那天咱音乐节不就是吗？
对对对对对。
哎，不对劲儿，怎么？
哎，那天音乐节确实，那天音乐节应该是我觉得啊，
到点了，
它是以10点为一个界，
嗯，
一过10点，附近居民他可能是会有一些这个意见，
可能是吧，
夸一下音量就小了，
嗯、
总输出得砍掉25%。
差不多，
嗯
啊，回头得问问李林。
本来那个
为什么没扛住压力？
因为本来后上的是一个相对重型一点的乐队，
嗯、
那声音小，听着太明显了。
对，就是音量这个东西是这样，就是你在持续大音量的时候，你就进入到这个状态了。
嗯嗯，
你看我看乐队夏天的时候嘛，不就是吗？我是戴着耳机，
嗯，
哎，人家提倡戴耳机，要不然扰民嘛。
因为他那个，你是 VIP 吗？
我当时是 VIP，VIP
有一个杜比音效。
哎，我怎么没开过呀？
你是在网页上看的呀？
不是，我下了一个他那个那啥，
下 APP。
对
啊，对，你得下 APP。
不是，他那个 APP 只是在我特意那个、是在百度上问这事儿的，是在手机上或者 Pad 上这种终端上的 APP，
嗯
可以使用，
嗯
电脑上的。主机上的没有这个功能
啊，对，
我特意查
了，它有个杜比音效，你一点，嗡、
嗯、
一下子
啊，爽吗？你试了？
就是、我试了一下，嗯
嗯，挺过瘾。
我耳机一次，
你看我就戴耳机哈，是这样的，随着节目的进行，然后随着说，哎，这个乐队好，这歌太好听了，我就会把音量提5%。我是啥上来呢？放到音量50%，
是，
哎，我就摁一下上。
嗯、
哎，他不就是提5%吗？
对对对
啊，哎，好，我就提5%。然后这瓶酒我喝挺高兴，我喝5%。然后随着酒喝越来越多，随着这个节目越来越激烈，我呢，他不知不觉他就到100%了，
音量越来越大。
但是如果上了我就放100%，我绝对觉得
震挺
啊。但是不知不觉到100%上没反应了，
嗯
这种时候，如果说我把耳机降回到50%，
嗯。
四个字，索然无味，
听不清
啊！哎，什么玩意儿？这不造啊！嗯，
听不清了啊。
嗯，
然后这个，你看我们这说的是耳朵吗？还有啥呢？还有这个，就是视觉，
光线啊。
对，这个它不光是光线，这个、光线肯定是吧？
啊，光线。刚才我们滑雪的时候说
了，对，明暗嘛，
嗯、
就是这屋，
嗯，
你就像我说的，就没有窗户，
缺。那这个是那啥，瞳孔。
对，
瞳孔，人家瞳孔啊，就是最明显的，咱拿最明显最夸张来说猫、
嗯、猫，对，
哎，猫它可以把自己的瞳孔放得很大，
嗯，
放得很大的时候就是
照相好看，
就是夜视光，就是大家养猫的是不是、
嗯、
有那种想给自己猫照相，你必须逗着它，
对，
当它猫一集中注意力看一个东西的时候，
聚精会神，
而且瞳孔放得非常非常大，
对，
哎，但是呢它懒洋洋的时候，比如说或者是白天光线很强的时候，
一小细条，
你看那小眼睛，哎，老难看了、
嗯、
老难看了，
对，
尤其是猫在晚上的时候，它想要看得更真亮，
嗯，
它就自然而然瞳孔哗变得那个黑眼仁贼大。
还有就是色彩人眼也有一个适应过程、
色彩我倒没什么感觉，我本来我分不太清有好多颜色
不同的那个就是做屏幕的厂商、
嗯、
不同的厂商它对色彩的还原是不一样的，就是我们看这个现实中真实的色彩和你在手机里屏幕里看到色彩 电视和显示器上屏幕看的色彩是不一样的。
嗯，
最明显的就是啥呢？
张艺谋的东西，
不是那个是他拍的时候调色、
很鲜艳。
咱就说显示屏，同样一个东西啊，就是手机桌面是一模一样的啊。
嗯，
这个不同的品牌颜色都不一样
啊。
你看它分这个，它本来就是分韩系、日系和德系的那个不同的色彩。
嗯，
你等德系那个就比较冷静，
嗯，
日系呢就比较柔和，你到韩系就特别艳。
嗯，
就是你家里买电视，如果你买的是三星的电视，你看时间长了，你再回来看夏普，你就觉得啥玩意儿没色儿，嗯、白不呲的，那灰掏的呢，嗯、就是那个色彩，人时间长了适应了之后，有的时候，因为我们现在看手机看的太多，
嗯，
现实生活中这个颜色到底是啥颜色，你已经忘了，
哦，
你就比如说红。
嗯，
你仔细看看，咱不是说这海报啊，说你单位后面有个海报，然后是红色的，你出去看看什么万年红啊、牡丹呢、
啊？啊，
你去看看这个真正的红色。
来啊，看看这位朋友留言说，去年呢是在杭州工作啊，其他的东西适应的都还好，唯独是冬天阴冷啊，还有就是南方这个大蟑螂，我有点适应不了。
南方那虫确实北方人是适应不了的，
嗯、
因为它超出了你的认知，它长得太。体型太大了，
太大了。
嗯，
这玩意儿你除非是啥呢？你就，跟他们生活在一个非常小的密闭空间里嘛。时间长，你就说给你关电梯里，
是，
然后扔你三万只那个蟑螂，你们来吧，哎，天天中午给你送饭，完也给他们也送饭，哎，就天天就跟人住一年，你看看，
不用一年。住不到一年，
住不到一年，你变成蟑螂人，那你三万只，然后天天早上让出操了，然后夸三万只蟑螂排好队，做操一二三，因为你没意思，蟑螂也没意思，你也没意思，是不是？时间长了，因为你是体型最大，你有这个生杀大权。
嗯，
你说踩死哪只？你给张三踩死了，你给刘踩死了，啊，你们俺都踩死了，你给他们都起上名。
对，
时间长，你真能分清谁是谁，
训练的背书了。
嗯。
然后这位朋友说，这个觉得自己适应能力很强啊，在深圳住了五年，在长春又住了五年多了，都是人生地不熟的地方啊。他既不是深圳人，也不是长春人啊。
嗯，
他说也没有感觉不适应啊，结识了很多好朋友
啊。那咱就抛出这种这个从那个身体上啊，从自然环境啊跳出来，人文这一块，
人文，
人文这一块，我适应能力那太强了。我还不在乎你什么谁呀、这那的，到哪块儿，哎呀，新老都一样。
是，
哎，到了新地方，老地方就忘了。不是啊，就是，说有很多人有这种，又更换了一个工作单位呀、或者是换了一种工作的这个性质啊，可能
极度不适应，
对，上火
是，
哎，得一两个月就感觉老闹心了，什么什么的。我这方面就等于说是零，一点没有。你现在给我整到那个省政府去工作，我乐点我就去了。
不能让你去。
你这是你大家都需要快乐，
是
每天工作非常繁忙，是不是、开会呀、然后一些这个城市建设什么，他们需要这种快乐，现场的快乐。来来来，那个科员天明过来了，说一段，然后大家乐乐。今天很累，是不是？需要精神方面这种抚慰。
是，
说咱别的咱不会干，你让我什么那个填个报表啊什么玩意儿，我指定整席弄，是吧？你写个发言稿，咱不行，这方面很可以，
这是输出快乐嘛？
这是主动请缨，
主动请。哎呀，这个省里面也是断然拒绝啊。
哎呀
那个还有就是我们这个，你看我们刚刚说到这个很多都是和你的感觉有关的吧，那些视觉什么这个听觉什么啥的，咱就说对于环境的适应，这个环境不是说刚刚我们说那个暗还是亮啊，
冷热啥的，
不是这个环境啊，就是说你所处的这个社会环境的这个适应。首先，他这个单位是一种什么风格的单位，他就会把这个单位打造成什么样的一种环境。你比如说，
像我们那些说建筑啥的，
啊，对，你这个单位它就是一个充满热情的单位，那他一进来，你就会发现他给你设计的就都是暖色调，然后呢，都是这种比较热情的啊，这个图案， 啊，然后包括这个办公桌啊，这个配色什么都给你整的，就是让你觉得这个哎，好像是能那个释放激情的地方。
哎呦，它不是设计出来的，
嗯，
它是自然而然，
哎，对，
就变成这样了。
当然的，有的地方你一进去你就看这个地方，
嗯，
哎呀，很冷峻啊，很冷峻。
嗯，
然后呢，这个，
严肃
严肃啊，可能是搞 IT 的或者是干嘛的啊，
嗯。
这个地方一瞅呢，好像没有什么太多的人情味儿啊，大家都是这个搞技术的，
很忙，
哎，很忙啊，嗡嗡嗡嗡嗡嗡嗡，天天就是这个。嗯，就是工作都很繁杂，那咱这个写程序呀，啊，或者是这个语言那个啥，咱也不懂啊，咱也没去过那种工作环境啊。就说这个，你对这个环境如果适应的快，你能快速的融入到工作氛围里，对你的这个业绩啊，指定是有好处。
那可不，
嗯嗯。
但是我有一个特点，
嗯，
我希望通过的这个，通过我的
改变大家，
绵薄之力，哎。来，这咱做程序什么什么，
唠会儿，
哎呀，这有点灵感，不用灵感，我们这玩意儿就是夸夸夸，那个，咱不懂啊，
嗯，
有好多工作是那样，
嗯，
你就低头搁那整，
那对呀，
啊，他不是需要你，哎，我天马行空，
你比如动画行业有一个工作叫描边儿，
嗯。
就你不用动脑，你就瞄就完
啊，
那个特别枯燥，特别累啊。
然后你要细致，
对，
不能出错。
是
啊，
嗯，
你来
唠会儿，
来推一会儿，来推一会儿，你推我啊，摔跤。
那个包括就是你去到一些大型的那种工厂啊，大型的工厂
啊，
你一看大家在这个流水线上。嗯，他只做这一个分类。
嗯
啊，这个你像我以前我去参观着这个昆仑润滑油的那个工厂
啊，
比如说这个人呢，他的唯一的工作
长，
有一个大姐，她唯一的工作是往最后那个箱里面是扔一个质检贴
啊，
对，就是，
细化到这种程度，啊。
对，
他
昆仑润滑油，他前面全是全自动的，
嗯，
然后这出来之后一瓶，
嗯，
然后他那个机械手是一次抓6瓶。瓜放到一个纸壳箱里头，
嗯，
然后纸壳箱再在传送带上走到最后一步，有一个大姐手里拿一个菱形的一个小卡片的纸巾贴，奔，
嗯，
撇里面，
然后那边机器在封箱，
对，机器夸夸封箱走，
嗯，
整个这生产线只有他一个是人类，
嗯，好孤独，
就全程都是机械的，就他这个，我就当时我就在想，为什么扔质检贴这个工作这个机械手完成不了呢？为什么这个人要安排一个人呢？
因为到时候得查指纹呢。你说这个，哎呀，这个质量怎么地？你说，哎，有粘检贴，一查没指纹，嗯，那这是谁放的？说不清楚了。
就是他这个工作就是在这块扔这个，
嗯，
质检贴。我就这种工作环境。你怎么你适应他
不是这个你不用融入
啊，
因为你不说了吗，就他自己啊，整个单位就你自己，你还融入谁呀，
就他自己，贼孤独，不是，
嗯，
他是那样，他是好几个生产线，每一个生产线上都是最后那步有一个人
啊，
那屋不是就他自己，
那没啥事，
生产线上就他自己，
行业大比拼呗，你也是撇菱形撇听那个质检贴，我也是撇的，咱拼拼看谁撇的好，
这个咋拼啥的，
嗯，
能不能直接把它撇到这个其中某一个瓶的盖上，
哎，对，就是你像赌神发福来唰一撇，
就是这个工作环境本身它就会让人时间长了它就缺乏激情，
嗯，
缺乏热情，
好像是个工作都会让人
啊，对呀，啊，对呀，啊，只不过是这个有的可能节奏快一点，有可能节奏慢一点啊，在这种时候你就得去调整自己啊，你不能搁这块想说，
嗯，
哎呀，那我的工作就是往里头撇这个贴，能咋的？
你得想想晚上打英雄联盟应该怎么办，是吧？你这个兵线几分钟的时候应该怎么控？
因为他和那个裤管往里面用叉车叉润滑油那个比，叉润滑油那指定比他
要丰富一些，
对，要丰富一些。
嗯，
他一整还自己飘个仪什么的。
对，你们，你这你人家能玩车，人家车在他手里呢，是吧？
对，
你只能玩贴，你那贴有啥玩头啊？
所以说这个调整自己的心态，哎，快速的融入工作环境对自己指定是有帮助的。
哎，那咱就是啥呗，咱列举一下说工作枯燥哈，就是最枯燥的会是哪一个，
最枯燥的
我觉得你说这个贴快到头了，
这快到头了，
咱们就想一想有没有比这个放质检贴大姐比他还枯燥的工作。
我在抖音上看着过一个
啊，
就是也是一个生产线到最后一步了， 它那个生产线是往这个是生产一种塑料的那个是球啊还是瓶啊？然后从那生产线最后它就是一个突突突突突突突一个一个往下掉嘛。
嗯。
下面放一个纸壳箱。
嗯。
纸壳箱里有个盆儿，不知道为什么放这个盆儿。然后这个哥们儿的工作是，过一会儿这盆儿要被那塑料球埋上了，他就把盆儿拿出来，再放到上面。
啊，怕崩吧？可能是怕崩崩走，
不知道。就他唯一的作用就是把盆儿从里边捞出来，再放到最顶上。
我知道了
啊，
这个就是叫做所谓的适应和调整自己。
是啊，
原本呢
没有这个盆儿，
对，他就是在那瞅。
啊，我明白了。哎，你说的有道理。
他原本呢，这个他的工作呢就是看着，那个
别崩外头去。
或者你可能吧，
嗯，
反正就是这块得放人，
是，
嗯，
他是厂长小舅子，
震慑，不能让别人来抢，或者反正就这块你必须得放个人，
就放个人
啊，
对对对，
什么纸壳箱满了，自动夸下一个纸箱就过来了，
对对 对, 对，
就是你啥也不用干，
是，
他那你得调整啊，我没意思，
嗯，
哎，我放个盆儿，
放盆儿，
我看我偷、
哎，那盆儿每次快被埋上的时候，他就把这盆儿捞出来，
对，
把里面的那个塑料倒了，然后把盆儿放到最顶上。
哎哎，然后我看过每盆的，哎，这一回我接，
嗯、
比如说接了一百个球，下回我接了九十个球。
那、
嗯、
最让我震惊的是，那个视频好几十万的赞
啊！
所以就是还是一个第三方视角拍的。
对，应该开直播嘛，不是？他的工作就是在这块儿，这应该看球人，
看球人，
看球人，嗯。
对，就自己调整自己，要不然时间长了就皮条了。
其实枯燥的工作有很多，但是呢，
嗯、
咱不能说枯燥的工作，
它有它自己的意义，
它只是枯燥而已。
对，
但是呢，都很重要。
它这个工作本身是它就是在众多环节中的一环，缺了它这环是不行的。
嗯，
它是很重要的，只是它的工作性质比较枯燥。
你看那个工作呢，就有好多。这个企业单位啊，或者是商场啊，
嗯，
有那个电梯人，
嗯嗯，
啊，他就在电梯里坐着，
啊，有
啊，你说上几楼，你摁几楼，
有，
嗯嗯，我不太清楚，就是，那我要上五楼，那我就摁五楼呗，为什么要有一个电梯人，我不太清楚，
还占了电梯的一个载重，
嗯，对，
是，
有
的时候他还会给自己。修一个那个弧形的一个挡
啊啊，
把自己挡在里面。
现在还有地方有，
嗯
我前不久吧，
以前早些年我可以理解，早些年他是为了防止你损坏电梯，
嗯，
就是小孩啊乱摁呐、啊、或者怎么地，电梯毕竟挺贵的，有寿命什么的，
嗯
现在还有的话，
咱分析，
嗯，
目的是什么呢？因为那个电梯它没怎么样啊，它就是个电梯。要说那种啊，
嗯，
这个电梯上来，它是南北两双向开门的。
嗯嗯嗯，
这个电梯，那我就理解说有一个啊，
嗯嗯，
有一个工作人员在这儿，哎，那个大家这边开门了，
是，
啊，我说这边开门了。
嗯嗯嗯。
但即使是这样，它开门了，我还能掉出去吗？我不太理解啊，这个很厉害的。
存疑啊，
存疑，
大家回去
给大家留个题吧，
思考一下，明天我们再交流一下。